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CDT 报告会本周关注：一、王亚生，中国模式特殊论想法越来越空洞；二、微软搜索软件必应帮助北京当局维护防火墙；三、张艳华，教会的抗争，基督教会与韩国民主转型。
我觉得西方看中国的经济是看得很不准的，他们是以他们的这一套标准，以他们的这个系统和这个模型来衡量中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看储蓄率太高，但是如果你要是用这种宏观指标的话，你就真的是不理解中国。
我们首先关注，金克宇是中国财政部前副部长金立群之女，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大学终身教授。他14岁留学美国，进入纽约顶级私立中学读书，之后在哈佛大学取得了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之时年仅25岁。金克宇以宣传中国政治体制优越性和为中国辩护而闻名，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经常邀约他来评论中国体制以及经济。此外，他也是达沃斯经济论坛等国际经济组织和会议的座上宾。2023年，金克宇发布新书《新中国策略：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书中虽然有对中国的部分决策提出批评，但是他认为中国被西方严重误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系推动了其辉煌的增长，鼓吹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以及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在外交政策撰文批评了金克宇的论点。金克宇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如此惊人，因此需要发明一种全新的范式来理解它。他认为，中国的制度依赖于儒家思想的遗产，其驾驭政府权力和国家对于金融的控制的独特能力，这种制度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然而，黄教授认为，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如二战后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并没有什么不同。此外，黄教授还表示，中国自1949年以来一直拥有丰富的国家权力和儒家思想以及国家所有制，但直到1978年才开始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崛起在于北京实行市场改革，鼓励创业，向外资和贸易开放。文中，黄教授特别批评了金克宇吹嘘的市长经济。金克宇认为，中国的市长们与任何私人投资者一样，具有经济理性，并且有动力支持高校项目。黄教授对此表示震惊，认为这完全不像是一个学院派经济学家说的话，完全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以及缺乏实证检验。他表示，恰恰相反，越是市场管得少的地方，经济就越好，市场经济对于资本分配效率根本不高。此外，黄教授还表示，正是市场经济导致了拖经济后腿的同时，还忽略了教育和医疗。市长们忙着挑选商业项目，却忽视了提供与加强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产品，而这些才是政府的职责。他引用发展经济学家斯科特·罗泽尔以及研究员纳塔利·赫尔的研究，指出中国超过一半的农村婴儿营养不良，超过一半的幼儿发育迟缓，他们的智商可能永远不会超过90。黄教授表示，中国根本没有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而中国农村陷入了自由放任的状态，让公民只能自生自灭。在书中，金克宇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是最适合中国的制度，这也是他关于中国制度的核心论点。他引用世界价值观调查，其中 93% 的中国受访者将安全置于自由之上，而美国的受访者这一比例为 28%。 以及哈佛大学民调，从2003年至2009年，中国人民对于政府的满意度为 86% 至 93%。因此指出，中国人支持儒家价值观。中国数字时代编者注：金克宇引用的哈佛民调曾引起广泛的质疑，中国数字时代曾经报道过质疑该民调的研究方法。据估计，中国人对于中共的支持率大约在 50% 左右，上限应该在 50% 至 70% 之间，并且至今为止，哈佛大学并未公布调查方法。此外，有多家媒体报道，发布民调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接受了中国国企、中国南方电网等公司的资助，以及长期为中国当局培养高官，包括前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副总理刘鹤等人。对此，黄教授批评，民主、人权和法治并非西方的固有观念，他们与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愿望息息相关，就像经济增长和人身安全一样。我们接着关注， 中国数字时代曾经报道过，中国网络搜索引擎的审查规则多达60000多条，其中这包括了微软公司旗下的必应搜索。8号，彭博社发布了一篇文章，揭露了这款软件帮助中国当局维护防火墙的手段，以及这也成为它可以在中国运营下去的原因。2021年春天，就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2周年之前，美国和欧洲的必应搜索屏蔽了著名的坦克人照片。微软公司表示，这是一场意外的人为操作失误。然而，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表示，微软不小心将其用于中文版必应的黑名单应用到了全世界，无意间让人们一睹其运作原理。彭博社指出，微软一直和中国当局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遵从中国当局的网络审查制度，自2009年以来一直按照北京的审查要求运行本地版本的必应。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和中国密切合作，鼓励健康和科学领域的创新。他还驳斥了有关审查制度和中国对于技术影响的担忧，由此微软也获得了回报。必应搜索在2023年的5个月内，以及今年1月再次超越整体市场领导者百度。彭博社表示，在中国，必应清除了西方新闻网站和维基百科，在搜索中国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维吾尔族遭遇虐待的相关内容时，结果中没有关于侵犯人权和集中营的具体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媒体的新闻报道。他们调查后发现，必应存在着一系列的敏感词审查，包括民主、人权、诺贝尔和平奖、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新疆和达赖喇嘛等等。此外，该机构还指出，微软在中国维持着一个大规模的技术团队，这些中国工程师在维护和开发必应全球搜索平台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公司还占据着一个独特而矛盾的位置，他们开发的功能在中国被禁止，但在其他地方却可以使用，比如必应的人工智能 Copilot 工具，该工具部分是利用 OpenAI 的 GPT-4 开发的。最后，彭博社表示，技术的不自由使用可以跨越国界。他们引用了公民实验室的研究，指出必应的自我建议功能已经审查在国际上的用户，包括美国和加拿大，而其审查的内容正是政治敏感的中文姓名和主题。我们最后关注，中国民主季刊在14号发布了旅韩中国政治学者张艳华博士的文章，分析了韩国基督教教会对该国民主转型的影响。不同于以往对于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本文侧重于基督教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以直接参与抗争的方式所发挥的作用，并且认为韩国基督教会是推动该国民主转型的主要力量。19世纪末，西方宣教士进入朝鲜半岛后使用的是尼维斯宣教法，该宣教法集中关注劳工阶层、底层群体和妇女儿童，这是后来韩国民众神学出现的一个历史基础。作为一种解放神学的民众神学，自1960年代开始萌芽，其体现就是试图将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引入到教会语境。1970年代初期，韩国神学家安炳荣发表了《民众与耶稣》《国家、民族、教会》等神学著作，这标志着民众神学正式形成。而民众神学认为耶稣也是暴政的受害者，因为他总是站在民众一边，而民众也是在苦难中遇见了耶稣。作者认为，基督教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直接参与到抗争，特别是威权统治最为严酷的朴正熙和全斗焕独裁政府时期，基督教会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在实际的抗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了推动民主转型的主要力量之一。具体来说，起到了居间联系、认同改变和社会利用三重作用。居间联系是指在此前没有联系的地方，通过宣传和激活建立起一种新的联系。1970年代初，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推动和促进下，各种边缘组织创建了民主守护国民协议会，这是韩国民间第一个全国性的抗争组织。而认同改变指的是发动挑战的团体内部形成了新的认同，而这些团体之间的协调行动不仅让他们聚拢到一起，也展示出了他们之间具有的共性。在韩国的社会抗争中，基督教会成功促成了学界、法律界、传媒界以及宗教界的大联合，建立了联合国民运动，而该运动组织是基督教会在认同改变机制作用下建立的抗争联盟。最后，社会利用指的是抗争过程中可供抗争组织利用的资源规模，即包括抗争组织生存空间的大小，是否易于形成全国性的组织，抗争组织与国际组织之间的联系程度，抗争组织领袖的品质，以及在物质资源上的动员能力。在抗争运动中， 教会成为了民主力量开会讨论的重要据点。教会作为抗争的组织，具有其他社会组织所没有的优势。第一，无论什么样的宗派教会，所崇敬的都是同一个神，所受的都是同一个灵，所读的都是同一本经，因此各界人士都能在教会找到共同语言。第二，基督教信仰是世界性的，无论如何迫害，表面上的信仰自由没有人敢剥夺。第三，教会领袖基本都是知识分子，一大批牧师是从西方民主国家留学归来，他们在西方国家浸染的民主思维对于引导抗争向促进民主化进程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第四，依托信徒的捐赠，教会拥有了资金、人员、建筑和设备，这是社会抗争可利用的有形资源。最后，作者总结道，基督教教会组织，其领导者动员的潜力，威权政府宪法条文所确保的信仰自由，教会的世界性联系关系，这些特点使得基督教会成为了处于威权统治以外的，能够动员起民众并且对于威权政权造成一定压力的社会抗争的堡垒，其天然的抗争优越性远大于其他的社会组织。以上就是本次报告会关注的全部内容。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投稿地址请见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